讲六节，为什么上面写一个上，然后就表示有一个下。等到我讲完道，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什么叫下。那今天要讲的是一个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请大家听我念。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直是法利赛人，一直是税吏。税吏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人，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那我今天要来看一个东西，就是大家知道因信称义是福音派基督教的一个信仰基石啊。那对于这个信仰的基石，有不同人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说因信称义是说保罗他所得到独特的启示，在保罗被呼召以后，耶稣才自己启示他这个真理哈。而在耶稣所有的教导中从来没有被提及，因此四本福音书都没有写到关于这个启示。那还有人认为说，所谓信就是指理智上的认同，也就是说我同意或是相信，同意比较用属灵的话就是相信，我同意这基督教的这一套救赎的理论，而任何其他的要求就是所谓想靠行律法称义。因为保罗也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教会不应该要求人信徒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包括认罪悔改。然而事情却不是像这些人所想的那样，耶稣在世的时刻以他的教导也多次讲到因信称义的教义。耶稣特别是以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因为在比喻是当时教导人的通用的一种教导方式。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背景，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比保罗写罗马书更晚的时期，而路加是在保罗最后坐监的时候，少数几个陪伴他到他受难一直与他同在的人。路加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就加入他的旅行的团队，除了中间有一段六年的间隔以外，因为他被派到那个不同地方去，所以他没有与保罗在一起，但是他一直与保罗在一起，直到保罗生命的终了。但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所写的，这也是保罗最后的书信。保罗马上就要为基督的缘故殉道，他马上要在罗马被处死。而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的前半段，保罗提到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这其实一个很悲伤的一句话，他在最后的时刻只有这个路加陪伴他。所以路加是保罗的忠诚可信赖而且非常勇敢的长期的朋友和同工。所以路加与保罗在一起许多年，与他一起同行，若说不上是几千里也有几百里。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路加对于保罗的神学思想一定有透彻的理解。而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想要从耶稣在世间的教训找到保罗神学的一些根据。而这个比喻就是耶稣自己对因信称义的诠释。那我们看一个比喻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比喻的文脉。文脉就是说这个比喻放在经文的哪一个位置。我们需要先问说，为什么路加在这里加上这个比喻啊？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十八章八节的时候，耶稣一直在谈论哪一个主题呢？那这个比喻是为了解答哪一个问题而讲的啊？我们需要先从文脉来看一下这个比喻所要讲的重点，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释。从路加十七章二十节到十八章八节，我们知道耶稣一直在谈论他的未来的再来以及神的国度，所以基本上这段经文所谈的是神的国度。我们了解到神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基督统管那些治统管而治理那些相信他人的心理 心中的一个属灵的国度。然后有一天基督会来建立一个物质上具体的属地的国度，而在那千禧年的国度以后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永远的国度。基督现在统治一个属灵的国度，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将来会统治一个属地的国度，他会永远统治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这段经文所谈的是关乎神的国，这就带出一个基本的问题，说一个人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呢？一个人能够被神算为义，而能与神和好，得到进入神国的资格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巨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在这个简单的故事中所要回答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比喻的特殊的背景。在讲比喻之前，我们需要先厘清一点，这个比喻是针对犹太人讲的。犹太人有他们特殊的背景，犹太人普遍都相信神那个创造万物的独一真神，他们也相信人有灵魂，相信有永生，除了那些少数的自由派的撒都盖人以外，所以犹太人都相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相信人有灵魂，人有永生。而且犹太人都是所谓的有信心的人，也就是说如同希伯来书11章3节所说的那样，说他们那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因为信，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他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宇宙世界都不是从那个显然之物看造出来，就是说不是从已经有存在的东西造出来，是从无中所创造的。所以犹太人是相信这个的，他们相信这世界是神的话所造成的，而且他们也如同他们先祖亚伯拉一样，好像希伯来书11章19节，他们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恍惚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因为在罗马书4章17节也是这么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他们相信两件事情，他们相信这个神是那个死无变有，从没有创造万物的神，第二个他是能让死人复活。所以犹太人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而且犹太人也知道11章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且他们也像他们的先祖一样，知道说他们在地上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不是说这个地不是他们永远的家乡。所以他那里11章希伯来书11章9到10节那里讲到那些有信心的人，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旅，他就是指那个亚伯拉罕，他在异地居住帐篷，如同那同与那同美的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神，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不只是相信有这个创造万物的神，他相信神是可以让死人复活，他们也知道他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知道说神会为他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是存着这样的仰望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讲这比喻的对象与我们不信主以前的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犹太人已经拥有所有信仰的要素，他们也都同意这些要素，他们基本上都同意，但是为什么他们却无法被神所称义，无法进入神的国？这个就是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原来在信的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认罪悔改，并且相信神所提供的赦罪的途径，这是这个比喻所要阐述的。那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的比喻，耶稣讲的所有的比喻都不能，你不能把那个比喻抽出来单独去解释，因为比喻，耶稣讲的比喻只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意义是完全放在说耶稣讲比喻那时的场景，他所说的对象，他针对的一个问题而讲的。如果你把这比喻抽离这个文脉就没有意义， 哦，所以你如果听任何讲员解释的比例，把它抽出来胡说八道，你就知道是胡说八道。哦，我很喜欢用这胡说八道。哦，我有些人确实是胡说八道。你要知道，你一定要放在文脉里面来讲。所以这故事本身有一个特定当时历史背景，而且说故事有一个特定的场景，所以而且也有耶稣讲这比喻所针对的对象。哦，所以我们解释这比喻时，我们需要先知道这比喻的场景背景以及特定的对象。这里比喻说十八章十节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那我们就需要问说，哎，当时的圣殿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祷告室啊，让人家可以随时去祷告，或是一个特定的祷告时间，像现在的回教徒他每天有五次祷告都是特定的时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关于比喻的背景及场景，才能正确的解释这个比喻。在耶稣的时代，当时还有圣殿，那圣殿每天有两次献赎罪祭的时刻，就是早上九点和下午三点。哦，这是民数记二十八章神所定规的，所献的祭是燔祭，因为是赎罪祭，需要整只牛或羊全部烧光。哦，如同利未记一章所定义的，当时的他们每天 早上会献一个，晚下午会献一个牺牲祭，作为赎罪表号的一个流血的祭，那是非常重要的仪式。整个圣殿每天就是做这两件事情。那赎罪祭是为人们的罪而献的，因为人有罪，他不能来到神面前，所以他需要先献赎罪祭。跟着献祭以后，这个赎罪祭预表性的打开了通往神的途径。当你献完赎罪祭，一个罪人就可以去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好，因为你赎罪祭已经被献了，罪已经得赎了，神会愿意接纳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可以献上他们的祷告。接着他们会烧香，烧香来预表这个祷告。那法利赛人是非常挑剔的人，他们会确定每天早上九点或下午四点都准时出现，特别是住在附近的法利赛人，他们做到这样的事的法利赛人，而群众会在所定的时间到阶梯上，因为当时的圣殿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你去耶路撒冷你也知道圣殿比较高，那位置比较高，所以他们就是要上行，上到阶梯上。那时牺牲会被献在祭坛上，一般下午三点钟的人参加的人比较多，这时候在某一次这一类的祷告，这一类上午或下午的赎罪祭的场合，群众们登上圣殿的阶梯，在群众里有两个人，耶稣特别用这两个人做一个比喻，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他们都登上阶梯去祷告，而当时的祷告是等同于敬拜，他们到那里来向神表达仰慕和敬拜，他们来到圣殿，因为知道在那个时刻他们会献上一个赎罪祭，他们希望这个牺牲，这个赎罪祭的赎罪功效可以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也想到圣殿那里去，让那个他们可以参与并经验献祭以及接下来的烧香。这里是说当罪被赎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向神献上祷告，然后会有一个祭司对那些忠心的来到那里的人来带来祝福，所以这些人到现场祷告，希望参与这个仪式能够所带来的祝福。这是典型的光景。所以当耶稣说上殿里去祷告的时候，这个已经把当时人已经他们是完全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什么意义。那现在的人，因为我们隔了这么久，也许我们不太清楚，不过我今天就已经解释给你们听，下一次你们就知道这一句话短短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些祷告就具体表达了当时所发生的所有的敬拜仪式和活动。那我们知道说耶稣自己也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耶稣自己说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啊。他也说经上记着说，这经上是指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的言语啊。他因为那里以赛亚书说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对着那些犹太人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这是指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的言语，然后你们祷使他成为贼窝。圣殿，当时的圣殿是一个祷告的殿， 圣殿旨意的殿宇，人可以到那里去献上他们的请求以及他们对神的赞美。就是这个时刻，他们登上阶梯，登上圣殿山，就是所谓的上行，上行到圣殿去敬拜。而这里两个人是群众中的两个人，每一个人都能了解，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场景。每一个早上，每一个下午，同样的场景继续的进行。这时候耶稣说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是当时最被人敬、最敬虔、最被人尊敬的人；一个是税吏，税吏是当时最被人所恨恶、最被人鄙视的人，是被人以最藐视的态度来对待的人。一个法利赛人，他来了，他来做什么呢？他来表明自己是公义的；另外一个税吏来承认他是不公义的人。他们都到那里了，因为他们为了赎罪祭的献祭正在举行。有一些人到那里，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需要赎罪祭所带来的功效；有一些人到那里是为了要显示自己，而寻找有群众聚集的地方。那这里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故事中有哪两个角色分别代表哪两类的宗教？有哪两类的祷告，哪两种态度，而得到哪两种结果？这故事里我们经历了两种宗教的分别，一种是人的功德自我成就的一种宗教，另外一种是神的成就。而法利赛人是最自以为意、瞧不起别人的，他尽可能地站在离圣殿最近的地方，他不愿意接触任何人，免得那些低下的人污染他的心思。这有点像现在的 social distance 哈，都要保持距离嘛哈，不然就会被人传染。所以法利赛人认为说他非常圣洁，他不能玷污任何东西，看到一个税吏都会让他思想里面就被玷污哈。所以他基本上他不离任何人远远的。他来，他不寻求怜悯，也不寻求神的恩典，也不寻求神的赦免，也不需要同情。他感谢他不是不义的。他自我高举，但是他离开的时候还是不被算为义。另外一个角色是一个税吏，一个被社会所唾弃的人、罪人，他是被藐视的对象，是有罪的，因为他感觉自己是污秽，不被人要，所以他站在离圣殿很远远的地方，他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怜悯，绝望的需要恩典，他心痛，他是不义的，他离开的时候被神算为义，他是谦卑的，所以他最终被高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益的故事，两个人，两种态度，两种祷告，两种结果。那我们就需要先问说，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针对听众中的哪些人？经文如何形容耶稣讲比喻的对象呢？那其实耶稣是对当时广泛的听众讲这个比喻，因为听众实际上是包括每一个人，甚至在今天，这个比喻也是对每一个在信仰、真实的信仰以外的人讲的。而十八章九节说，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节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耶稣是向那些信赖自己是公义而藐视别人的人讲这个比喻，所以我们马上要知道他听众的对象是谁。那耶稣这个比喻的这事件是如何开始的？经文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具体的时间指标，而且经文没有一个转接的陈述，所以我们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在这个与前面经文的同一个时刻说这个故事呢？在这之前耶稣在谈论神的国，也许耶稣在同一个时刻说这个比喻，也许不是。但是路加得到神的默示，把这段经文放在这个次序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合理的谈论。因为经文刚刚谈完神的国度，谈到耶稣将要来临，人最好准备迎接基督的再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将有分离，而那些不敬虔的将要死亡，每一个地方都有尸体，人需要预备好迎接将要来的王。人想要进入神国， 就引出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国呢？为什么他能呢？所以这个比喻是符合这里的思路。那这里的听众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定的对象，在希腊文那个 那些仗者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任何人如果他信赖自己是义人，就是属于这类的类别。几乎每一个人，就是那些认为自己能靠功德进天堂的人，不管你是信教或不信教，有道德或是没有道德的人，都包括在这个类别里面。但是谁是耶稣心里特定所想的对象呢？谁是以色列这种信赖自己义人的宗教领袖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回到路加福音16章14到15节那里提到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那这一段话是在耶稣去教训门徒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钱财无用的时刻，所以你最好在那个时刻来临之前好好利用你的钱财来结交朋友，让他们可以进入天堂。讲完这里以后，法利赛人就耻笑他，觉得说这个不爱钱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耶稣的路加福音写的这一段话，因为讲路加福，因为法利赛人是主导当时以色列那种以功德为主的宗教体系的建构者，他们在每一个地方的会堂有权柄，所以他们对群众有最大的影响力。会堂基本上是由他们的神学所主导，或是借由地方上的法利赛人所统治。所以当时的人们相信，靠自己成为公义赚取进入神国的方法是有可能的。那这些法利赛人以及这些随从法利赛人的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活出一个让神满意的生命，他们认为他们似乎能够好到一个程度让神接纳他们，就好像那个少年的官吏一样，他来见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进神的国呢？他认为说他该做，他可能还欠一两样，他需要就把它补满，他就可以进神的国。所以这些人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主要的对象。那今天这个观念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那无神论的人，他是无神论，但是他都是以自己为神啊，他们以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永恒。那有些人，中国人是流行说修炼，想要修炼成仙嘛，或者西洋人他们就想要去沉思默想，进入所谓无我的境界，是他嘛叫无我境界。那有些人在共产党员就想要借着什么的立言立功立德，借着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成就能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所以这每个人有不同的想要让自己灵魂存到永恒，不管他相不相信人有灵魂。那有一些科学家想要把他的思想导入一个电脑里面，让他就可以存到永恒，但他忘记一件事情，那电脑十年以后就全部 obsolete， 不到十年，三年就已经是太旧了哈。所以他到时候就像我常常听到一个新闻，有一个人他在大学的时候他买很多 Bitcoin 哈，然后放在他的 notebook 里面，然后他就放在家里，然后他去做事。有一天想到，哦，我记得我有很多 Bitcoin， 那就值好几亿美金哈，想要去拿，结果他回家去，他妈说他已经把它 recycle 了哈。所以他是还有一个正有一个英国人是丢到垃圾桶，然后发觉的时候那垃圾桶已经被放到 dump 里面去，他就向当地政府说他需要出钱，他愿意出钱去把那个垃圾都挖出来，把那个电脑把它找出来哈。好，类似这样，他们以为说有些东西存到永恒，其实没有这回事哈。那我以前看一个笑话哈，一个漫画的哈，以前不是很流行说把人冷冻起来哈，然后就希望说将来科学发达以后可以重新复活嘛。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现在还有了，很多人地方就存储这急速冷冻，然后就那个漫画是说有一个打扫的人哦，到那个冷冻库就把那插头拔起来哈。插在那个什么那吸尘器哦，吸完壁以后再插回去哦。所以他这个算计了半天，就一个清洁工人就把你全部破坏掉。所以人很多这种 很奇怪的想法，就是想要得到永生，不相信永生又想要得到永生。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法利赛人，他因为他认为自以为意，说他有怎么样子的态度呢？十八章九节那里是说，是藐视别人的。那藐视是一个人对别人一个最坏的一种轻蔑。藐视这个是这个字在福音书中只被用过两次，一次是在这里，一次是在路加福音23章11节用在那些罗马兵丁藐视耶稣的上面。它是从这个希腊字，从两个字希腊字而来的，它有许多希腊字的词汇都是一个前置词加上一个动词放在一起。所以它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它是甚至没有任何事情，没有别任何人，他这意思是说他甚至看不到那个人的存在了。就是你藐视一个人最大的藐视，就是你根本他在旁边你根本看不到他一个存在，他看到别人好像并不存在。所以在使徒行传4章11节那里也是讲用这个字类似的字的来讲，是说他讲到耶稣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看耶稣如同是并不存在的。他说你们，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黄角的铜块石头。所弃的就是用同一个动词。耶稣被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认为他什么东西都不存在。所以在这个骄傲的自以为意的人的尊崇，这个人他认为每一个比他低下生命的人都是不存在的。他们藐视任何一个比他低下的人，而那些违反律法的是被称为最低下的生命，是被那些遵守律法的人所藐视。所以在这里这对比更加明显。路加福音18章11节他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个税吏拿税吏与他来比较，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因为你单单想到法利，想到税吏，对他们来讲都是会造成污秽的。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Ken Berry， 他在中东地区的文化，中东文化的地区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有大概30年，他对中东文化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写到说，在那些严谨的法利赛人的眼中，有这种会把不洁感染给别人的那种低下的生命。最明显的人物就是税吏，税吏甚至有一种特别的不洁净，会因为与他们一起坐着骑马甚至靠近，就会感染，被不洁净所感染。这在今天大家特别最明显，大家都很怕。一个观众报纸在常跟说，有一种两个台湾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欧巴桑，他从家里出去然后倒个垃圾，跟邻居然后见人面打着招呼再进来，就把邻居感染。后来人家化解，其实不是这回事，报纸胡说八道。他是从化解水平的，他去以后跟邻居讲，他说讲10分钟哈。那我相信女人，两个女人在一起哈，大概很难10分钟就讲完话吧哈，是不是这样？你们是有这种经验，一定讲很久了哈。不过报纸说只是稍微这样碰一下就感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邻居是被感染的哈。我这有点像这样，这种社交距离，一个低下生命，甚至他们的衣服都是不洁净的源头，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两个人是两个极端，他们耶稣借着这个两个极端来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他不只是给这当时的听众，也给所有这世界上那些自认为自己足够好，可以凭着自己的公义到天堂人的一个教训。然而这教训事实上是普世性的，这也是给历世历代所有的人。那这里讲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称义，称义的教育，就是我们所说的被神称为义，这是这耶稣路加在这里所讨论的。路加是借着耶稣在18章9到14节所讲的比喻来谈论什么是称义，什么是被算为神算为义。再一次我再强调一下，税吏是一个被社会所弃绝，一个贱民，一个被鄙视被恨恶的人，而当他回家的时候却被神 算称为义，算为义。所以路加给我们第一个关于称义的介绍。那这个经文中间，这段经文中有两节经文有的两个希腊字是关键的哈。我们看一段耶稣所讲的任何比喻，你要知道说，任何教训你要知道说，他讲完一段以后，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经文啊。所以你若掌握的最重要经文，你就可以知道说耶稣讲这段主要内容是什么。那第一个地方在哪里呢？第一个地方在18章13节的后半段。那个税吏他讲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开恩，他英文是说 to show mercy。那希腊文是 hilastotimoi, 齁，就是这个希腊文齁。那这个希腊字的动词不是指显示恩典齁，我们现在知道说 to show mercy 好像是显示恩典，其实不是齁。这个动词意思不是指显示恩典。如果说显示恩典是应该在路加福音18章38节后面那个瞎子他大声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齁。那个可怜那个希腊字齁，意思才是显示恩典，表示恩典齁。所以我们就要说这个字不是指显示恩典。而 hilastotimoi 是希腊动词 hilasto, 意思是和解满足齁，和解满足，得到满足，得到和解。那每一个连到这 hilas 的字根的字，不管是 hilasmo, hilastirio, hilaros, 都同样有同样的关联。他其实这税吏是讲这句话，他是说，神啊，向我是慈悲的，神啊，向我缓和平息你的愤怒。那么这一个税吏在说什么呢？他是说，神啊，将这个赎罪的补偿用在我身上。他了解到赎罪祭的神学，他了解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灵魂是该死的。他了解到回到亚伯拉罕和以撒奇妙的故事，神会为预备牺牲一个代替来满足自己，来满足他的公义。他了解到犹太历史中所献的百万的牺牲不过是一个事实的预表，就是将来神会被一个牺牲，神的羔羊所满足。但是直到耶稣来到的那时，没有任何一只牺牲可以给神最终的满足，不然献祭早就停止了。这位税吏在这里所谈论的是赎罪的言语，他不是一般祈求怜悯的那个怜悯的祈求。这个税吏是这样说，我是一个可悲可怜悲惨的罪人，我不配站在你的附近，我不配举目看你。我在一个深深的痛苦中，为我的可怜悲惨的痛苦，我需要有一个可以用在我身上的罪的救赎。他所说的是关乎罪和赎罪。而这个开恩的动词在新约只被这个 hilastotimoi 只被用过两次，一次在这里，一次在希伯来书2章17节，那里是这么说齁，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齁。这个挽回祭就是这个字齁，挽回祭就是耶稣为了百姓的罪献上和解的祭，来满足神的愤怒，来满足神的公义。而这个罪人，这个税吏他呼求说，神啊，将这个赎罪祭用在我的身上，让我得以被赎罪。那一天牺牲被献在祭坛上，这个税吏呼求这个赎罪祭能被用在他身上。这个税吏他了解这个替代的神学。那什么是归罪，什么是赎罪？犹太人知道有一天耶西的根所出的大卫的子孙会来，以赛亚书53章5节，他知道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耶稣的根，他为我们的罪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个税吏祷告说，神啊，将这个赎罪祭用在我身上，愿你对我的愤怒终止。这是一个忏悔的罪人的祈求。他祈求说， 神啊，停止你对我公义的愤怒，你的公义可以借着赎罪祭得到满足。这是这段经文中第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希腊字。那第二个关键经文的希腊字是在路加福音18章14节耶稣所说的，耶稣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哦、这算为义这是一个 完全被动分词，被算为义就达到了永恒的结果，永远与神和好。这里是从道神肉身的神耶稣来的救恩论。事实上这个算为义在称义这个在浪子的比喻里面也是有说到，因为这个败坏邪恶的罪人，那浪子回到家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德行，不值任何的钱，而他父亲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为他举办了一个筵席，而这正是称义所指的。他是把一个不配的罪人，本来该属于猪的烂泥堆中的灵魂，神却接纳他，用公义的袍子给他穿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旧约怎么看这个被神算为义呢、哦、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不是耶稣时代 才有，在旧约就已经有了。这个问题在圣经最早的时候就开始萦绕于人心、哦、并折磨人的问题。你看了约伯记9章，约伯他诚实的回答说，我真知道是什么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为义呢？而我们怎么能够被神算为义呢？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被看为公义的？这怎么是可能呢？你要知道，是对有犹太的人的背景的人、哦、虽然约伯好像不见得完全是所谓的严格讲犹太，那对犹太的背景来讲，这个被神算为义他们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知道神的要求、哦哦、他们可以确定说我们中间没有人可以达到神所要求的公义啊、那一个人罪人不可能找到任何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任何方法的成为公义。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书17章9节那里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而先知也在以赛亚书64章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我们需要知道说，从犹太人他们有旧约背景，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神是圣洁的，他们也知道利未记所说的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类的话在旧约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所以他们就一直有一个问题问说，我们怎么有可能被神算为义呢？如果我们是人类，我们生下来就是有罪，就是污秽的，我们怎么能有可能被神算为义呢？所以不只是约伯在当约伯记九章所提出的问题，他在25章第4节再一次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那同样你看诗篇也是有类似这样的说法，诗篇143篇2节那里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境界，你如果知道认识神的话，你知道神是绝对的公义和圣洁，而神说我们需要是公义和圣洁的，那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是公义的。所以从旧约角度讲，这是每个犹太人心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每一个人永恒的目的 的命运。所以根据这事实，我们需要先问，就这个比喻中哪一句话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一看就很明显，这比喻中最重要一句话是18章4节，因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说到底这个人他所做的是什么东西让他可以被神算为义呢？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我们来看什么叫算为义。假如我们以一个我们知道罗马书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理解 那我们会有怎样理解呢？我们了解到说，算为义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是在说在法庭上借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罪人被赋予是公义的地步，哦，所以这个也是当时听众他们能够理解的，哦，因为在算为义这个是以甚至与它相关，因为算为义这个字是希腊文，相关的希伯来文，哦，它意思也是无罪的意思，就一个被法庭所宣判为无罪，哦，那是哪一个法庭呢？就是神最终的那个大审判的时候那个法庭，哦，但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所了解旧约圣经是怎么教导他们呢？那当时他们的听众应该熟悉旧约圣经许多的到一个程度，他们知道说创世纪15章6节那里所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们也应该知道保罗在罗马书4章所指出来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 他为义的。他们也知道以赛亚他所说的以赛亚书53章那里说53章11节后半段，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如何做到呢？因为这个义仆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他们知道说人能够被神算为义的唯一的方法是完全的圣洁，因为这是神在利未记里面所要求的。而这些是唯一能够发生的，就是说神将他的公义归于那些信他的人。唯一神能够做到这样的方法是说，假如有一个合宜的牺牲，就是神的羔羊，来承担这个刑罚，来承担神的律法所要求的公义。这个元素都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所以犹太人也应该记得在诗篇32篇2节那里，他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们应该知道说整个献祭的系统，每一次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有一个无辜来代替死，所有的这些牺牲都指向神最后那个完美的羔羊，他会除去世人的罪孽。而这些其实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对这些犹太人是有一些灵性的了解。那针对人如何能与神和好，如何能够被算为义，什么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永恒的天堂，这些问题这在世界上其他宗教有各式这样的说法，除了那些不相信有灵魂自己是神的人，所谓无神论的以外，地球上所有的宗教都被我刚刚讲的分成两类，一类是靠自己的功德，一类是依靠神的成就，所以那些想要借自己的功德到神那里的人，他不管是道德上、宗教上或礼仪上，或是献足够的金钱做敬虔有道德人等等，他们相信借着这些复杂的东西能让一个人被神所接纳，或能 让他自己超脱轮回，达到一个更高灵性的境界，所以他们也有一些人他不相信神，但是他认为说他已经够好了，如果有神的话一定要接纳他们进入神的国，所以不管是怎么样，这是每个人不同的想法，但是神的要求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只要听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8节的话语，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是再一次重复了利未记所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的标准是绝对的完美，像神一样的完全，是绝对的圣洁。但是如果标准是这么高，那么什么人有希望呢？在马太福音19章那个少年官的例子说，门徒们就问了，就是说像少年官这么好的人他都没办法信神的国，那么19章25节后半段比他们问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所谓的 million dollar question、也许是应该讲 billion dollar question。 那狡猾的苛求的法利赛人，他已经被选为会堂的领袖，他还无法进入神的国，那么谁还能得救呢？耶稣的回答是这样，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而路加福音18章10到14节的简单的比喻，以令人惊奇的深奥简单和清晰的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讲到现在，我只是讲这个比喻的神学要点以及它的意涵。那到底这比喻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从这比喻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教训呢？这是我下一次讲到的内容，我已经40多分钟了，我下一次讲到，所以有下了，这样让大家可以鼓励大家来教会。那我们结语，我们想讲一个结语，说我们说我们相信神，首先我们需要确定我们所相信的是那位创造万物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当然单单相信神是不够的，你雅各书2:2-19也说，你们信神就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人敬畏神需要从他的行为显现出来，因为雅各书2:20那里说，虚浮的人，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但是所有在所有的这一切，在我们能够真正相信神之前，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痛悔的心，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当我们能够以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的，如同51:17所说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不轻看我们，因为神他已经提供了给我们一个永生的道路。如同弥迦书6:8所说的，世人啊，耶和华只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行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一个人谦卑的人，从内心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好像耶稣讲说，你们要跟从我，必须要先否定自己，你要先知道自己不是什么人，知道自己是如同103:13-14所说的，那你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假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过是尘土，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能够藐视别人的条件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夸口的事情呢？我们愿意神借着他的话来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更多认识自己，也因此影响到我们对神对别人的态度以及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尘土，我们出现少时然后就不见了，我们的灵魂原来都是污秽的，是好像污秽的袍子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但是你却赐给我们公义的袍子让我们可以穿上。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地方，因为这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恳求你能够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更能了解，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痛悔的心，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而痛悔，而愿意来接受你所提供的这个救赎，因为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能来到你面前，能在你面前得被称为义。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教训，恳求你让这宝贵的教训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为人处事，在我们面对自己的人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谦卑的心，愿意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